自然界中存在着一种引人深思的现象。在广阔无垠的海洋里，众多鱼类平级鱼鳔在大海中自由地沉浮。然而，鲨鱼却天生没有鱼鳔，为了避免下沉，它只能一刻不停地游动。长此以往，鲨鱼的身体肌肉愈发强壮，体格也日益强大，最终成为令人敬畏的海洋霸王。这便是著名的鲨鱼效应。鲨鱼效应启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和所长。短板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人生的上限被限定，真正厉害的人懂得发掘自己的长板，将劣势转化为优势，进而不断强大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决定一个人上限的不是短板。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陈景润性格木讷，不善言辞，从厦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四中任教。尽管他在数学领域有着极深的造诣，但由于方言浓重，表达能力欠佳，站在讲台上时过度紧张，根本无法流利地授课。后来在全国数学论文宣读大会上，陈景润走到台上，面对众多观众，紧张得再次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好拿起粉笔将论文写到黑板上，由他的恩师替他宣读。陈景润的内向寡言常常不被人理解，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烦恼。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碍他继续在数学领域深造。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卓越的智慧，证明出了哥德巴赫猜想一加二，取得了旁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在我们的生活中，类似的感受并不少见。看到别人在某个领域闪闪发光，我们便忍不住心生羡慕，同时又纠结于自己的短板，害怕会给自己拖后腿。但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对自己过于苛责。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完美无缺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再厉害的人也有自己的短板和劣势，再优秀的人也会有失败与碰壁的时刻。比如，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他在物理学、数学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他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却并不擅长。他性格孤僻，常常与同事发生争执，甚至在晚年陷入了与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发明权之争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声誉。然而，这并没有掩盖他在科学领域的光芒。他的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对后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又如文学巨匠鲁迅，他以犀利的文笔和深刻的思想被誉为民族魂，但他在生活中也有自己的短板。他不擅长家务，对一些生活琐事也常常感到困扰。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伟大成就。他的作品如《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等，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病，激发了无数人的觉醒。很多时候，决定我们上限的，并非是我们的短板。若我们足够优秀，那些无关紧要的瑕疵，早已不能影响我们一分一毫。人生短暂，世事不能两全。我们要学会规避不足，正视自己的优势，方能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行稳致远。二，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深耕长处。管理专家张义武说过，真正厉害的人追求的不是完美，而是卓越。的确，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事事求满，将每件事都做到完美无缺。但若是能在一件事上做到精通与极致，便足以与别人拉开巨大的差距。电影《美味关系》的主角茱莉亚， 其原型是影响美国甚至全世界的美食家茱莉亚·查尔德。茱莉亚在读书时主修历史，热爱写作，梦想成为一名作家。毕业后，他来到一家家具商行的广告部做文案，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他觉得自己空有满腹才华，却找不到用武之地。后来茱莉亚被派到法国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了一家高级餐厅，在那里享用了一顿美味至极的大餐。肥美多汁的带壳牡蛎，外脆里嫩的油煎塔木鱼，新鲜爽脆的蔬菜沙拉和一瓶玻璃福水白葡萄酒。茱莉亚称，就是这顿美味的饭菜让他突然之间开了窍。为了系统的学习烹饪，37岁的他毅然报名了烹饪学校的课程，又向多位顶尖主厨拜师学艺。过去的茱莉亚总是满足于追逐享乐，游戏人间，但自从开始学习烹饪，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乐趣。学习的十分投入，全不知时光飞逝。茱莉亚回国后，将美食推向了全国。在此之前并不重视美食的美国人，深受他的影响，纷纷跟着学习烹饪，品味美食。50岁时，他推出美食节目《法国大厨》，不仅展示了超群的厨艺，也是放出他超出常人的表演天赋。茱莉亚的故事告诉我们，人活于世，每个人都有短板与瑕疵，也有自己的天分与所长。很多时候，我们在不擅长的事情上，即使下了再多的功夫，也难以达到与高手同频的水平。但若是待在自己热爱的领域，便能够如鱼得水，将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极致。比如著名画家梵高，他在绘画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和热情，但在生活中却穷困潦倒，不被人理解。他一生都在贫困和孤独中度过，但他从未放弃对绘画的追求。他的画作充满了强烈的色彩和情感，如星野、向日葵等，如今已成为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又如科学家爱迪生，他小时候被老师视为低能儿而被撵出学校，但他在发明创造方面却有着惊人的天赋和毅力。他一生发明料电灯、留声机、电影摄影机等众多对人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物品。他在发明电灯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但他始终坚持不懈，最终成功地发明了实用的白炽灯泡。一个人最难得的不是时刻追求完美，样样精通，而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深耕细造。当你专注地精进自己，将有限的时间花在自己的既有优势上，你的付出与心血便不会白费。在时间的复利下，自会收获属于自己的丰盛果实。认清自己，发展自己的长处。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选择大于努力。意思是，当我们选择适合自己或者适应当下社会的方向时，才会更容易获得成功。相反，如果与自己和当下社会背道而驰，就算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很难取得成就。比如鸟擅长飞翔，鱼擅长游泳，如果让鸟去游泳，让鱼去飞翔，它们到死也学不会。正确的方向意味着一切，也就是说，在我们决定做一件事之前，首先要认清自己的长处，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下去。相信大家都曾听过短板效应，指的是用木桶装水时，如果木桶的木板长短不一，那么决定这个木桶能装多少水的是那条最短的木板。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能决定我们成就高度的，恰恰是长板效应。长板效应指的是，在个人或企业的发展中，其天花板是由长处决定的，而非短处。心理学家加德纳曾提出人的九重智力理论，其中最基本的两个是言语和数理智力，其余分别是视觉空间、音乐节奏、运动、社交、自我反省、自然观察和存在智力。这九重智力在每个人身上都分布不均，因此找出自己的擅长做的是非常重要。只有沿着自己擅长的方向发展，才会取得更高的成就。找准自己的长板，才能脱颖而出。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为了维持生计，曾经多次经商。刚开始，他打算进购一批打字机，结果却上当受骗，赔了19万美元。后来，他又创办出版公司，但是他并不懂行，更不善经营，又赔了近10万美元。一番下来，马克·吐温不仅把自己多年心血换来的稿费赔个精光，而且还欠下了很多的债。马克·吐温的妻子深知丈夫没有经商的才能，便鼓励他重新开始创作之路。马克·吐温听从了妻子的建议，很快便摆脱了失败的痛苦，重新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上。他静下心来潜心创作，在文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马克·吐温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最大的清醒，莫过于能够认清自己，认清自己的劣势与短板，找准自己的长处所在，不过分高估自己，也不太过贬低自己的实力。当一个人能够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会更有意愿和能力把事情做好，也更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我们该如何发挥自己的长板呢？放弃对完美的执念。生活中，有的人希望自己全面发展，在每个领域都能有所作为，可是凡事都想追求至善至美，换来的往往只有样样平庸。毕竟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唯有懂得取舍，精准有效的努力，才能在一个领域发挥到极致。比如一个学生既想在数学竞赛中取得好成绩，又想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还想在体育比赛中获得荣誉。然而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这个学生不懂得取舍，盲目地追求全面发展，那么很可能在每个领域都只能取得一般的成绩。相反，如果这个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优势，选择一个领域进行深入学习和钻研，那么他就有可能在这个领域取得优异的成绩。当你放下对完美的执念，静下心来做好一件事，自会收获满意的结果。直面自己的劣势，保持积极心态。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时代，当我们看到网络上完美的人设时，总会不自觉地陷入焦虑之中。我们会不自觉地想，为什么我不像他一样漂亮？为什么我不像他一样优秀？为什么我这么多的缺点？这时候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陷入自我怀疑之中，然后变得自卑。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弱点，网络上只是经过包装之后的人设。真正的成长往往从坦然接受自己的弱点开始。直面自己的劣势，意味着不自我欺骗和自我否定，是非常勇敢的一个行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由优点和缺点构成的完整个体，接受弱点也是坦然地接受完整的自己。其实再完美的人也需要一点弱点，人们才会喜欢他。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提出了出丑效应， the pratfall effect， 指的是聪明的人无意中犯的错，反而会让大家更喜爱他。当我们和比自己优秀的人交往时，往往会由于对方的过于聪明而产生自卑或不安的心理。但如果对方再不经意间犯了一个错，我们就会想，原来这么聪明的人也会犯错呀，从而减轻我们的心理负担。这是由于太过完美的事物会让人有距离感，而世界完美的事物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如果我们不简单地以优缺点来看待一件事，就会发现优点和缺点其实是一件事物的正反面，它们互相依存，缺一不可。正如诗人东罗马帝国诗人卢米所说的那样，走出对与错的观念，有一片田野，我将与你在哪儿相会。因此弱点并不可怕，也更不用为此而焦虑。如果看完上文你仍然为自己的缺点焦虑，不妨再看一个小故事。有这样一个治愈的故事，每个人都是上帝咬过的苹果，苹果的缺口就是每个人的缺点，而有些苹果过于芳香迷人，因此上帝便忍不住咬了一大口。那些劣势更大的人类，只不过是芳香到连上帝都忍不住的迷人苹果。勇于试错，及时转弯。很多时候我们害怕尝试新事物，习惯性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可是如果不迈出步伐，便难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是什么。若你能够保持开放的心态，勇于走上不同的道路，在试错后及时转弯，在迂回中不断成长，如此方能更好地发掘最适合自己的领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优势。比如史蒂夫·乔布斯在创立苹果公司之前，曾经尝试过很多不同的事情。他在大学期间辍学，去印度旅行，学习禅宗，还在一家游戏公司工作过。这些经历虽然看似与他后来的成功没有直接关系，但却为他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创新思维。正是因为他勇于尝试新事物，不断试错，及时转弯，才最终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并创立了苹果公司，改变了世界。当我们接受自己的弱点，并且认清自己的长处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付出所有的努力去强化我们的长处。一件微小的事情，经过每天的努力，也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世界上，只有时间对每个人来说是公平的。如果你每天将时间花在自我提升上，经过日复一日的努力之后，就会成为理想中优秀的自己。哲学家泰勒斯曾表示，人生是一段需要不断探索的旅途。他认为，人生不应当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而是在不断努力追寻自己目标的过程中，实现生命的升华。泰勒斯哲学也因此与传统哲学有所不同，他更强调一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我们总会把努力看成一件非常高大上的行为，实际上，早起十分钟、跑步一公里等小事也可以成为努力的起点。将这些微小的事坚持下去，就会变成更好的自己。其实努力并非能保证有一个完美的结果，而是能让自己少一点遗憾。当我们回忆时，感到遗憾的并非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没做什么。就算没有得到完美的结果，但起码得到了一个意志更加坚定、更加自律的自己。在热爱的领域深耕，回想一下你的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件事不用旁人推动，自己主动想要去做。做这件事时，注意力会高度集中，进入心流状态。在过程中，你的身心会感到愉悦，结果也往往尽如人意。有句话说得很好， 你的热爱就是你的天赋所在。在热爱的领域深耕下去，方能换来满满的成就感，拥有独一无二的核心竞争力。比如著名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他从小就对篮球充满了热爱，经常在自家后院的篮球场上练习投篮。他在高中时就展现出了非凡的篮球天赋，但他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不断的努力训练，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他在职业生涯中多次获得 NBA 总冠军、常规赛 MVP、 总决赛 MVP 等荣誉，成为了篮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松下幸之助曾说，人生成功的诀窍在于经营自己的个性长处，经营长处能使自己的人生增值，否则必将使自己的人生贬值。这世上总有人鲜衣怒马、衣襟带花，也总有人四处碰壁、困顿不堪，但是再平凡的人也会有专属于自己的闪光点。唯有目标明确的精准努力，深耕自己的热爱与长处，才能活得自在灿烂。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要学会像鲨鱼一样面对自己的短板，不气馁、不放弃，而是通过不断的努力发掘自己的长板，将劣势转化为优势。我们要像陈景润、茱莉亚、马克·吐温一样，认清自己的优势所在，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深耕细造，不断发挥自己的长板优势，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放弃对完美的执念，勇于试错，及时转弯，在热爱的领域里不断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有缘人，感谢你全部听完，期待你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你的感受，我会在评论里回复和鼓励你。订阅这个频道，让我们一起积蓄和传递能量，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